嗨，我是 Jack。 那我们今天这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个最新一个季度股神写给他股东信的内容，就是他在2021年的年报嘛。那这个年报是在2022年，就是今年的2月26号在网络上，就你可以拿到这个资讯。那花了一点时间再把里面的重点，那我认为想跟大家分享的跟大家提一下。其实股神每一年在写这个年报，我先讲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年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书籍啦。就是如果你已经都看了很多这个投资理财的书啊，然后如果你也一直听我的节目，大家知道他就是我的这个启蒙的导师嘛。然后我看了这么多书籍，其实你如果要真正彻底的把他的整个投资观念、心法、策略完全学会，你就直接去读他的年报。那个年报当然有时候你第一次看、第二次看不是很懂，就多看几次。那从1950几年就会有，网络上也有，然后中英文都有，其实都可以蛮方便找得到的。那当然我学员我们会直接提供给他那个中英文对照嘛。回到那个年报，就是他每一次开头的第一页都会去跟 S&P500， 从他开始在这个发布他的年度年报的时候，他就一直跟他 PK 嘛。统计从1965年一直到2021年，然后伯克夏的这个过去可能已经超过五六十年下来，大概平均的年化报酬率是 20.1%， 然后 S&P500 指数是 10.5%。 那这东西五十年下来的那个所谓的复利威力是差非常非常多的。很多人都一直在讲说，因为他有一年就是在推荐这个，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你就直接无脑买 ETF。 然后他也公开跟这个所谓的几个主动选股的基金公司，其中有个基金公司接受他的挑战，跟他对赌嘛。然后股神赌的标的不是他的伯克夏，他就是说，那我就是压 S&P500， 然后你们就自己去配你们的组合嘛。那这经过十年下来，当然是 S&P500 跑赢那些基金公司选的那些股票嘛，那些基金嘛。所以大家推崇这个所谓买被动型指数 ETF 的人就讲说，那你就这个无脑去买就好。答案当然是这样没错，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去主动买那些基金，以结果论来讲，你就稳稳的去买这个都不用去选股的那个指数型基金就好了嘛，好，类似 S&P500。 那但是呢，其实股神已经告诉你答案，他每一年在 PK 的时候就告诉你，其实他的绩效是赢过 S&P500， 而且是赢很多嘛。虽然说最近几年其实 S&P500 又跑赢他，不过本来就是会这样，这个高高低低、涨涨跌跌，反正只要股神那一年或那几年投资不好，就有人又在这个笑他或亏他，说啊股神不行啊，股神老了。可是呢，总是这些人就是来来去去，可是留下来就是只有一个股神巴菲特哦，在过去五十年、六十年屹立不了、屹立不摇嘛，但是他始终在哦。可是那些笑他的啊，那些觉得他落伍落后啦的人，其实就一直在换着。谁比较厉害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好，那我们回来讲一下，就是他今年度的那个年报的一些我认为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重点，但我可能没有办法全部讲，那你真的有兴趣你可以去看全文嘛。那第一个的话是我有看到他有提到一个，就是所谓他还是很重视所谓的长期绩效。那这个东西跟你今天在选择买进一家公司股票，或者到底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来买，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他讲的意思是说，他对于呢，他去买或是持有一档公司股票，他真正重视的是这家公司长期业务的发展跟预期业务的走势，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市场即时波动的一个工具。那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大部分的投资人其实在做买卖股票的时候，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嘛。意思就是你不是真正是股东的心态。工具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用完就结束了，然后我可能短期赚的价差我就跑了，这种概念。那这样的东西当然它波动会很大，如果你看很短的话，波动率高，然后这个所谓赔钱几率也高嘛。可是你如果把自己当做股东来看，然后你把投资时间都拉长，不仅波动率变小，然后你的赔钱几率也变小，然后你真正在乎的其实不是昨天又这个涨停板，或者是我过去半年赚了多少钱这样。你要看的是它未来十年、二十年会好很久的那个条件，跟你要抱到那么久 去真正享受它大波段的行情。这一点其实他一直不断重复在讲，只是他从用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形式去讲。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选股票，你有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比较容易减少风险，然后增加你获利的机会。那再来就是永远不要做空美国的股票了。那这边他还举几个，他一讲这个其实某个程度就在讲投资时间轴的观念。他提说1942年道琼的时候在3月11号指数是99点，你有办法想象吗？然后那个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在20224月底嘛，那大概道琼已经超过3万3接近3万3了嘛，最近就有一些这个回档嘛。那从我们从100点开始讲好了，他已经涨了多少，涨了将近330倍，如同100涨到33000的话，那这样也才经历多久，60几年的概念。那我觉得60年好久，但是如果你的投资时间是50年是一辈子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你一辈子在投资的一个过程嘛。那所以你大概可以预期道琼以后就是会涨到4万点、5万点、10万点啊，这件事情在未来30年、50年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你怎么可能去做空？难不成你想象说道琼会跌回2万点、跌回1万点、跌回5000点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你现在所有看到好公司的股票，以前从100块涨到500块，那你还在想象说它会跌回以前那样的价位吗？又或者是你家的房子从1平20万涨到现在50万、60万，它就算再怎么样不景气，或是再怎么样的利空冲击，它要再跌回你可能10年、20年前买的那个20万，你觉得有可能吗？所以如果你在谈的是长期的投资，投资时间有很长这件事情，你怎么可能去做空呢？大家会做空或者是看空都是看短嘛，或者是你短期是要有一些保护的措施，那也是很短，你可能是看一个季度、看一个月、看几天，所以你需要有这个所谓的空单怎么保护多单之类的，你就会去做一些这样的布局。可是如果你今天的投资心态是你买了一家公司你就要抱它很久，抱一辈子，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做空它。股票市场长期往上这样趋势来讲，你是做一个相反的动作嘛？做空，我记得在有一集有分享过，空头的人最多最多赚一倍嘛，也就是说你今天10块钱你去放空一只股票，你最多就是赚10块嘛，也就是说比方从10块跌到0好了。可是你做多咧，它上涨的空间是无限大，它今天有可能一只股票从10块涨到20块、涨到50块、涨到100块，你往上的空间是没有天花板的，只要这家公司可以一直很好，它有可能就一直涨上去。所以它本身就存在一个极度不对等的状况嘛，就是说做空最多一倍，然后这个做多的人其实是可以涨无限多倍。所以不管怎么样就不要做空，除非你是极短线，或是你本来就是你操作选择权啊什么期货，然后你有一些做空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方法就是可以做空赚到钱，那你就这样做。可是如果你是长期的投资人，完全不建议，这跟股神在讲的道理是一样。然后他有回顾一下，也讨论一下他的四大持股跟持仓，那其实里面也某个程度隐含了他比较看好的行业别啦或产业别嘛，但这四个包含就是保险业、科技业、物流，然后跟能源。我大概举几个，那他实务上还有举几个他实际持股的股票嘛。那保险你大概知道他这是他最怎么讲，应该是说播客下过去打下这么好的基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个保险公司嘛。那他有提说保险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确实也是，特别在美国，其实现在台湾也是啊，就基本上没有人没有保险吧，然后美国更重视嘛，所以呢它是一个不会过时的。然后这边顺便带一下那个浮存金，我今天不会讲太多。那浮存金简单来讲就是股神的一个所谓的跟银行借钱不用利息的这种概念。你想想看，他的这些保险公司如果今天收进来的钱等于支出的钱，就单纯这样就好了，他也没有赚钱哦。可是呢理赔的时间，他发生时间不确定嘛，但是收的钱都是先收嘛，你这段时间就算你收100亿，然后你最后理赔100亿，可是中间这个时间差其实就已经可以让股神去做投资了。 那这样的钱是什么概念呢？就像我今天如果要有一个100亿去股票市场投资，你再怎么样你也要去跟银行借钱嘛，虽然现在利率很低，也要有个两个 percent 嘛。可是呢，你如果有保险公司，你就有可能完全不需要利息，只要你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的概念。然后更何况那个股神有好几年的年报在分享，他很多时候浮存金是负的，简单来讲就是他收100亿，可是最后可能举例来讲只有支出95亿嘛，那他是不是公司还赚5亿？然后这个中间过程到真正发生要理赔的这个所有的时间点，它都有一个无本的资金去运用嘛。然后保险业跟银行其实是非常像的，它就是一个做庄家永远赚钱不会赔钱的概念。保险公司你知道他们都是已经精算过了嘛，我今天把风险如果控制得很好，我不要乱接一些这些有问题的那一些客户或是case 的话，基本上依据他以前的大数据，他算出那样的保险成本，基本上他已经都把风险控管好，可以有这个所谓的浮存金，或者是所谓甚至是负的浮存金这样的机会。那银行也是啊，我们存在银行可能这个利息1%，可是你去跟他做贷款，你可能要付2%嘛，所以他就在这中间做一个所谓平台之中，他就是额外多了1%嘛。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那其实更多的时候银行其实是赚更多啦，因为他个人信贷可能会放款到更高嘛，这个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啦，银行来讲，以保险来讲。那再来他要提到科技嘛，那以前他不太投资科技股了，不过他现在变成这个 Apple 相对大的这个股东嘛，然后他有一直赞许，就是说他保留现金然后去回购 Apple 的股票，他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其实他自己也常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这样做，表示公司真的是非常看好自家个长期的发展嘛，一直买自己的股票，因为他觉得现在相对便宜，然后他做这个动作的话其实是有利于这个帮投资自己的股东，他自己当然是最大股东嘛，但是所有的股东也因此受惠嘛，因为我把钱发给你，你会做什么样的投资运用我不知道，可是我不发给你，我保留现金，我去买我一个未来我自己非常看好成长性很好的自己的股票，其实是把你这个要配给你的钱拿来做最大化的这个投资运用。那这就是为什么像伯克夏他从来不配发股利息，可是他现在成为全世界最贵的股票。那再来就是他在这个几年前买了这个 BNSF， 就是一家铁路公司嘛，就是把它收购。这个概念也是，就是物流，就是网嘛，你所有东西都要运送，都要这个移动嘛。然后铁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那个路权其实是一个不可取代性。其他在常常在讲，就是你买公司，你要买那种所谓的独占性啊，或者是有很深很广护城河的公司嘛。那铁路绝对会是一个，为什么？因为铁轨铺完，今天竞争者假设以全美来讲，他已经花了多少的时间在把这基础设施弄完了，你今天一个竞争者，你觉得你从零开始你会想要做吗？你可能会直接放弃嘛。那在那个路权，那个路就是只有一条嘛，所以就像买房子一样，为什么一直讲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那盖的就只有那么一栋，不然除非你把这个房子打掉或是那个铁路弄掉，不然你就要找别的路再盖。所以那个路它圈的就是只有他自己在走。然后再来就是最近那个环保意识抬头嘛，碳足迹嘛，所以你用公路在运送东西跟铁路来讲，铁路还是有一定的极大的优势啊，不管它运的量啊跟它的成本等等，所以他也觉得这个物流是非常好的。那再来新能源，他在讲他买的一家 BHE， 那当然他提到的就是说传统这些能源，那这家公司在风力跟太阳能都有很不错的表现，然后供应北美的这些居民嘛，这些住户这样，所以大概就是这四个主要的持仓，还有稍微做一下描述。那同时也大概告诉你说，如果你在选股的话，这几个产业别你可以留意一下。那最后一个跟股票没有关的，他自己在回顾啦，就是他还是很感激感谢他其实一直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就是一路这样子，然后当这个伯克夏的这个所谓的 CEO 嘛，他说他其实完全不觉得自己在工作，意思就是当你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每天其实都是很开心的嘛。他其实也不断在年报中讲，他有时候去上班就是这个唱着歌啊，然后这个踢着 这个跳着踢踏舞，非常愉快，因为真的是他喜欢的，所以也期许大家，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的工作你可以跟股神一样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你每天就不会有这个什么 Monday Blue 啊，或者是说长起来就期待下班这种感觉，就是你尽可能去选择一个你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去做。那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很困难，有时候大家为了一口饭吃嘛，然后 每个月要有这个薪水的收入嘛，那你也没有办法真的是可以很恣意自在的去选择。那不过我要说的就是你其实可以创造这样机会嘛，多投资一点自己，投资自己脑袋就是最好的投资嘛，然后让自己有更多选择的权利。那这个就是这集要跟你分享，就是股神波士下最新一年年报，我认为一些我比较有感觉然后也比较重点的一些项目，然后跟大家来分享。